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搬起一片水银灯，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和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人们一度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地等，每个人都望着那向着命运的黄昏的红绿灯，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儿时的光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每个时代啊，都有一些为社会状况发声的这个文人啊，或是音乐人。那讲到1980年代这个时候呢，像在台湾哦，为社会发声的人物、哦，音乐方面绝对是这个罗大佑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罗大佑先生他在今年6月动刀之后呢，他又马不停蹄的就展开了8月的时候，在这个宜兰花莲台东啊这个四个大站哦，他在直播的一个演唱会。那最终场哦回到宜兰的这个童年啊，这个这一曲的这个创作背景哦，呈现不忘初心的一个可贵。那每一站演出精心设计的这个歌单啊，演唱了将近50首的经典的这个歌曲。那刚才我们在这个片头分享的这个曲子叫做未来主人翁，应未来的主人翁应该有一些就是听众啊蛮熟悉的，这是由台湾这个四分卫的乐团和阿豹一起改编演唱的。那四分卫乐团呢，在这首曲目上面呢，有别于以往自创曲目的这个摇滚的风格呢，开场呢，他以比较收敛的情绪的不插电呢，来演绎这个未来主人翁的柔情。那后半段呢，仍是以这个四分卫一贯这个高亢嘶吼的唱法呢，唱出对时代变迁的这个呐喊。那阿豹呢，他本身是辨识度极高的这个清澈的嗓音啊，贯穿于曲目当中，轻轻的诉说、哦，就是说，别以为我们孩子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用着他温柔而深刻的口吻呢，对着未来的主人翁诉说心声，更让经典曲目呢重新烙印到心中。那好的音乐呢，容易让人们在多年之后仍然是被人传唱着，但是好的音乐文学的作品呢，也是很能够温润人们的心理，也可能会被深刻的记忆着。
对，说到记忆啊，每年到岁末年初啊，每到这个时候，人们特别喜欢就是缅怀过去，同时呢也可以去展望未来。其实每一次怀念过往，就是想要驻留心中的美好，因为追念随风逝去的岁月，因为感怀永远不再回来的青春，也因为感怀无法抚平的苦难，更因为我们要坚持前往，对生活充满希望。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在文学作品或者在音乐作品里面，我们不仅仅能够找到深藏于心灵褶皱之处的震撼，能够找回久违的温暖，找回自己心中的梦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品读一下台湾女作家龙应台老师的老书和新作。那我手边就有一本，是龙应台和蒋勋还有其他几十位台湾文化人一起写的散文集，名字叫《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它是一个忆旧文字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散文集子。其实这些散文呢，都是这些台湾作家呀，在2011年左右刊登在台湾各大纸媒上的。 那么到了2013年，就是两年之后呢，就有这么50篇左右的散文被一个主编收集起来出版成书。那里面的作者呢，有一些是名人大家，有比方说龙应台啦、蒋勋啊，也有一些文坛的新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文笔啊也有清新有成熟这种不同一的风格。那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当初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呢，就一下子呢被它的名字啊书名所吸引，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得买下才能后快，然后我就其实也没有看里面，我就冲着这个名字我就去买了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就被打动了就买下来。然后回来我把它放在书架里，那个书籍上一排很清秀的竖排的字也好像总是在那里，每次我眼睛扫过这个书架，这本书总会抓住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想问问艾梦，你说回忆真的会痛吗？
会哦，有一些回忆应该是会痛的不知道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很快就会忘记伤痛个性吧，那有些人是会一直个性比较容易纠结，就会很容易 难以忘记过去的一些回忆这样子。那张信哲啊，他在这个《白月光》里面有一首歌曲啊，是这样唱的，他说：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伤痛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补偿，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也许啊，每个人都是会有这个忘不了的曾经了，那我们都会在回忆里面寻找自己，那时间的流逝啊，带走了很多的东西，也包括回忆里的自己，曾经熟悉的过往就渐渐就变得很模糊了，曾经快乐和悲伤呢也很快就会渐渐就会淡忘了。那人对往事的记忆啊，就像锁在不同的抽屉里面，好像那些舍不得丢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杂物啊，还有一些经过归档，有些是无法分类，就这么一下掺杂的就是搁在一起，随着岁月的这个堆叠哦，就封尘了。那某一日呢，你可能突然的打开，不经意的打开一个抽屉呢，又那个又被忘记了如隔世般的旧事呢，就猛然回魂了，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那就把过去和现在又接续上了。这个我在最近是今年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包括我自己的亲人的去世，还有整理一些家里的事物，真的有很深很深这样子的感触。
是啊，我们这些回忆有时候不是也是刻骨铭心，我们有些回忆有的时候你就像歌里面白月光里面所唱，它你想隐藏它却在生长，你想遗忘却又忍不住回想，那这些不是曾经痛彻心扉吗？不是历久弥新吗？为什么这个书里面会说回忆又是一种淡淡的痛呢？其实这和这本散文集的整个的基调和他所表现想表现的一个主题啊还是有关系。因为这部作品啊有大概有五十篇左右的散文吧，它虽然是由不同的人写，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字里它并没有选择那些非常激进和非常愤懑的这种文字，而整个这个散文集子它发出的是一种宁静和平和，虽然里面也写了苦难也有痛苦，但是它的痛和苦啊还是淡淡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大陆有个年轻女作家叫蒋方舟嘛，她写过一篇文章，她说她去拜访一位台湾的出版社的社长，那社长来介绍他的儿子念了 哈佛一个名校毕业以后呢，就选择了做一名西餐馆的厨师。那哈佛名校毕业却做了一名厨师，可是这位社长爸爸在介绍自己儿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骄傲，他认为他的儿子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做西餐师，同样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名校毕业，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名校毕业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那骄傲的。所以在台湾人看来，那些小的事情，淡淡的事情，小情绪，小感悟，小梦想，小到微小，都可以让人值得尊敬。所以这本散文集他就特意去选了一些几乎没有多大，都是一些普通人的小感悟和小生活，这些文章来告诉我们，回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台湾的一个作者叫赖婷呢，也写过一篇作品叫《小地方》，同样是记述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场所，却没有因为其小而忽略了它的美。
那这本书的主编呢是钟怡文，他也是一位哦，就是这个名誉文坛台湾文坛的这个著名的作家，那台湾原治大学的教授，他的散文呢曾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首奖等等各种大奖。那我想这是由于对散文的情有独钟哦，才造成了钟怡文获得各种大奖的成就，也才有了其主编这本散文呢、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全书呢共选散文50篇，全部呢是2011年发表在台湾报刊上面的作品。这样啊，本书就成了台湾2011年度优秀散文选。那文章来源呢是三报三刊，分别为中国时报23篇、联合报15篇、自由时报8篇、文讯杂志2篇、九拐十八弯杂志1篇、联合文学杂志1篇。那钟怡文呢，他将这50篇的文章呢集成了6个部分，每部分6到11篇不等。六个部分是感谢那些抹不去的曾经，要有一次勇敢，还有最是留恋伤感，最是情真动人的心动，心在流浪何必在意咫尺与远方，岁月换了容颜你是否还在驻守，趁现在此生未老，回忆曾经的不安，不曾留下遗憾。六个很富有诗意的这个名字哦，抒情含蓄温婉，为全书笼罩了一层这个默默的这个温馨。那再加上、在每个题目的页上哦，它还附有一段与题目会相应的这个阐释的文字，全然就是不分行的诗。那这些优美的诗句呢，是编者共鸣于诸位作者的情感，触摸到了他们这个令人怦然心动的脉搏，碰撞震撼迸发出来的这个源自心海最深处的那个一种感动。那是就是读懂了这个诸位作者之后呢，对他们情感酝酿的一种升华，于是呢这6个部分的题目呢释文呢就成了作者与读者心灵沟通的一个桥梁。那钟怡文呢就是这座心灵桥梁的这个伟大的设计师和一个建造者。
对，那这本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写的内容大概呢都是一些小事，一些细枝末节的感触，其实我们恰恰能够通过这些最平凡与我们生活最近的这些小事，却让我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平时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所以看这些文章时呢，我有时会想，如果是我来写这样的场景会怎么样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就是说我也许写不到这么感情饱满，这个情绪这么分配，但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经验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是主要还是因为作者有一双观察的眼睛。就是说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嘛，其中非常好笑的一篇叫热臀记，臀就是那个屁股，热屁股热臀记。然后就是他的作者的观察呢简直细腻如毛发。他说我们都天天的坐公交车，经常会遇到热臀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到了冬天呢，你坐下去那个冰冷的塑料板凳上，经常是前面一个人捂热过的， 所以你坐下去倒也比较舒服。可是到了夏天呢，就不是那么感受，就不是那么好，因为前面会的人呢、啊，会印出一只有汉字的这个屁股的印子在这个坐板上。那你坐下还是不坐下好呢？如果你坐下，是不是会沾到前面一个人的体味呢？那这本书的作者应该也是经常坐公交车，所以他遇到的我们也遇到过，他想的我们也想过，只不过他把文字用文字把这个感受啊，把这个一当时的这个情绪啊，写成了一篇美文，而我们大多数人呢，可能也就这些感受啊，随风而散，没有人去记录它。那也许这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差别吧。
所以其实呢，整本书的基调哦，它就像书名《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说的那样哦，那有回忆自己的家乡啊，回忆自己的乡愁，时而沉重呢，时而轻松，有回忆父亲啊，母亲啊，以及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些人，那感慨呢又很想念，也有回忆儿时的自己，成长的自己，一路走过来的自己，熟悉却又陌生。那人总是喜欢回想过去的事情，这跟性别无关哦，也跟年龄无关。每个时代呢，都有各自的特征，各自努力生活的一个方向，各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
而这部作品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篇文章到结尾呢，它就因为前面非常平实，非常细琐的一些日常，但是一到结尾往往意味深长，让人回味无穷，就好像喝一杯茶，前面呢觉得是平平淡淡，到最后味道却醇厚起来。那有许这样子的阅读感受啊，就像我们读这里面的散文故事一样，读起来我们的情绪也会升降沉浮。有的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起起落落，会觉得生活看似平凡却来得这么深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过这个历程，无论是经历灾难还是经历爱情。比如说嘛，就说心跳加速我们一定会有，但是多半呢我们是每一天都是那么看起来平淡无奇。所以这辈子如果说是有80岁大概就有30000天，我们怎么可能去有那么多的起伏呢？再说呢，有生就有落，到头来发现简单与本初，平凡也许就是一种美丽。好，我们插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月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关于这个龙应台女士的一些文学作品呢、啊。那我在今年呢，我在这个书局上面，我看到她这个今年龙女士今年出的一本这个首部的长篇小说叫《大武山下》，那我非常喜欢呢、啊，也非常想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是一本就是最近啊非常今年啊这个年度里面非常经过很多广泛讨论的一本书。那我们就与听众啊一起来回顾它的一些这个历史。
那么先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龙应台女士。那龙应台呢是1952年2月13日出生，她还有一个笔名呢叫胡美丽。那她是作家，是一位文学学者，她出生于高雄，籍贯呢是湖南衡山。她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获得美国 Kansas 州立大学英文学博士学位，是台湾台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局长，也在美国、德国、台湾、香港的多所大学任职。那么1984年呢，出版了处女作《龙应台评小说》，后来还有散文、文化批评、小说、纪实文学等多种作品出版。比如在野火集，比如他这个有个野火集，还有大江大海1949等。他的言行遍及华人地区，如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德国等地，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为了推动全球意识呢，他创办了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对，那最近呢，龙女士哦，就是今年度她出版了这个新作，也就是她首部的这个长篇小说处女作，叫做《大武山下》。那我们可以来听听她这个有一段这个时报杂志为她访谈的一个节录，关于她大武山下的一些一段叙述，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我没有来到大山的脚下，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如果还在台北的漩涡里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作品，因为你就不会没有机会去专注的面对它。大部分的人，甚至于住在大武山脚下的人，你对于大武山真的一草一木，有真的是想去了解过吗？也很少，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用的是谦卑这个词，这个谦卑的意思就是不是那种政治力量所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爱，而是你谦卑的去面对你的山，去面对你的土，去面对你的乡村。我每一次觉得我
这个是刚刚他在形容哦，这个龙女士她在形容她在大武山上的一些大武山下的一些感触啦，所以因为有这些感触，她才出了今天的这本书。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本书，也想分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这本小说的特色呢，是他也有大量的动植物的这个插画，而且是他自己画的。那还有他有一个段落呢，是给青少年的一些思辨的元素，就像我们刚才开头分享的罗大佑的这个未来的主人翁哦，他们这些作者音乐家呢，都希望给予年轻人更多一些思辨的元素和空间，为了这个青少年所做的一些作品，文学作品或者音乐作品，那是回归到生命与爱的一些作品。那小说的后记呢，它也很特别的会附上了一个手绘的地图，就是会这个潮州市的这整个这个地图哦，他要你按图索骥去找这个故事，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小说一般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幻想的东西嘛。 那但是看到这个地图，你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小说好像似真似幻。哎，你好像可以在真的地方找到这个，
好像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现在小说真实到什么地步？有些小说它还造一种语言，就在这个地方，它整个造一个语言体系出来。
这个，所以这些小说会很吸引人，就是它也有一些
花很多的功夫在那里。
对对，是真的。所以他就说，哎，你可以，他就拿了这本地图，他就说，哎，你可以按图索骥哦，你可以拿着这本地图到这个大武山下，就是走一趟文学行脚，哎，去幻想一下我这部小说是怎么出来的。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哎，真的有人呢，就拿着地图去问了那个店里面的那个可能某个老板，就说，哎，我今天是走到这里是哪里？是不是他书里说的这个呢？蛮有趣的。所以这个是一部很贴近小说生活的一个小说。
说不定那个地方就是屏东潮州小镇那个地方，以后就会有大武山纪念馆啊什么的，因为它是现实的场景融合虚构的故事，这样的情况确实很有意思，它也可以以后可以开发旅游资源的。
真的哦。他就说他的访谈就有说这个潮州这个屏东应该非常感谢这个龙应台帮他们宣传。
是啊，所以这个因为你旅游要开发资源，一定要有一点人文的吸引力嘛，要么你就自然风光非常好，要么就有一些人文的价值。所以现在文化是旅游景点要抢的一个东西，大家都要抢故居故地。那像龙应台以这个潮州小镇为一个现实的场景，这样一个现实场景做他小说的背景，他肯定是对当地会有一个影响。那这个大武山下啊，这个小说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位中年女作家写出来，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因为有很多新的元素在那里，它融合了悬疑、犯罪推理、灵异、生态，这个看上去非常非常就奇幻的这种很多这种元素啊。它是描述一位自觉的身心脱臼的中年作家，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也把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放进去，因为你说他也去那里生活。对，那么这位中年作家呢，他觉得身心就是已经到了极其疲惫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就返回了阔别半个世纪的大武山的乡村的生活。他又在那边呢遇到了底层的各种心酸的小人物，他渐渐看见，就是眼睛就看见了一般人看不见的神秘事物，包括他看到啊，他能看见一个永远停留在14岁的少女的灵魂，以及一件风尘已久的杀人案。那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描绘，就是关于动植物这种描绘。那这些动植物大量的都是属于台湾特有的这个物种以及原生的物种，还有呢就是龙应台他会亲自画的那些插图，也这个显示了他挺丰富多元的创作的能量。而这本书是2020年7月14号啊出版上市，就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回响。那马英九先生呢也就亲自掏腰包购书表示支持。那具体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它是小说嘛，肯定要离不开一个情节的这个构架。那他就讲了呢，这个大武山下这个里面的主人公呢，就是一位中年的不得志的这样一个作家。他从香港的大屿山出发，开始了一趟奇妙的旅程。本来呢，他的身体和心灵就脱臼了，然后就是说，就是脱开了，就和到大屿山一个寺庙下，经过一位高师的这样子这个师傅的指点，师傅对他说呢，你要回到乡村去，到大武山下蹲两年，就专心看见，就专心做这件。这个看见不是是一个动词啊，而是说看见这样一种状态，你要专心去看去发现，这样专心于做这样一件事情，看见。那这位心灵疲惫的主人公呢，就带着对乡村的这种抗拒感来到了大武山的小镇。一开始呢，他与对于乡村呢，这位来自城市的这个主人公呢，他是疏离的，因为他不喜欢，他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在心里呢不停地质疑师傅这个建议到底对不对。然而没过多久，这主人公就渐渐看见了，他看见了这片土地的美丽 自然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乡亲们这种朴素坚韧的生命力。在小镇和山峦的探索中呢，就他更加是看见了，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就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就是一位因心愿未了而被困的14岁少女的灵魂，叫小鬼。那他曾经是小镇上无忧无虑的一名中学生，可是50年前呢，这位少女呢突然神秘遇害，这个案情至今仍是悬疑。那主人公就在这个少女灵魂这个小鬼这个指引下，一起抽丝剥茧的将沉寂的真相一一道出，也帮助小鬼完成了未了的心愿。不仅如此呢，在和14岁的那个少女的灵魂的相处过程中，他最终也是预料了自己的心灵，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明白了所有的爱就是现在和当下，所有的恨和牵挂也应该放下，看见世界和时间，看见自己只是一粒灰尘，终将回归于尘土中。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啊，其实有一点契合，
有是
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这个龙应台女士哦，她说她自己有一直在强调，她说她其实当初离开政坛决定下乡到这个屏东潮州哦，去陪伴她已经失智的母亲。那她其实在去的时候她并没有这个小说的规划，她真的是去了之后呢，她才发现这个他已经失去的一些东西，他在他的母亲的身边。他如果没有回到潮州陪伴他的失智的母亲啊，这个故事也是不会出现的。那他其实之前呢，因为工作繁忙嘛，这而且呢，他非常的就是在这个公务员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失落和惆怅，还有这个。对人生的一些怀疑啊，所以呢他很后悔他自己就是没有在之前呢就是好像虚应故事一样陪伴他的母亲。之前他在陪伴他的母亲哦，他是可能是一个月只有去屏东看他母亲一次，因为他的母亲失智连他都不认识，所以他可能就是只是坐在他旁边滑滑手机，根本就没有跟他母亲讲话，因为他母亲也没有在就是也不认得他。那但是后来呢，他决定就是卸下公务，决定返回潮州，带了他的这个两只猫返回潮州之后呢，他就开始了就是专心的去陪伴他这个母亲，就好像他这个刚才这个艾贝讲这个师父指点他去这个大武山下专心的看见，就是专心的陪伴他母亲的这件事情，那继而发生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些故事。那大概没有这样的，就是如果因为他这个生死的故事啊，本来就是好像读来应该是比较有点悲伤的，但是在龙应台的这个笔下呢，好像是因为他有点大彻大悟到人生的一些这个过程呢、啊。他在书中写到这个乡间故事的很多这个人事物的种种哦，虽然读者读起来是很好像笑中有泪，泪中有笑，那也会，但是也会感觉到这个人生的一些就是温暖。那这本书呢，就好像它的前面呢有三部作品呢，也是跟人生有关的三部，就是叫人生三书哦。一本是《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一样哦。这个就是因为龙应台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孩子嘛，那他就是他写给他的孩子就是安德烈。那这本书啊，其实也之前也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轰动，很多父母亲都是抢着看这本书。那大概是龙应台写下这本书是叫做人生第四书，他是步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开始面对衰老的这个死亡的恐惧，那人生无常的困惑，他等于是走向人生命最终篇的一次。这本书是长达一个3年的这个彻底的一个对人生的思考。
好，我们现在插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是要介绍台湾作家龙应台。其实我们想讲讲他的两本书了，一个呢是他和蒋勋还有其他几十位作家一起给我们写的，就是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那另外一部呢是龙应台今年夏天刚刚出版的一个新作，叫大武山下。这个作品也是挺特别的，所以值得我们去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购买来看。但这本书好像在大陆还没有出版，但在台湾网上也就可以买到，我相信很快可能也有简体字版本出版吧。那我们这里先提前分享一点信息。那刚刚呢我们讲到这本书它的整个的一个创作的背景和它的大致的故事内容。那我们下面讲讲这本书整个的这样一种书写的风格。那这本书的上半部呢是比较像一部散文体的小说，是通过主人公，也可以说是作者本人吧，他的一个依托来道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的情感。那龙应台是在潮州，他陪伴母亲嘛，他住了这些几年呢，他多次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说了，还有各种采访当中说，表达他对这块土地的各种的发现和领悟，他处处呢透出越来越深的对这个土地的情感和依赖。因此呢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好像是一篇一篇的散文一样，那龙应台本来就是个散文大家嘛，他就像一篇篇散文一样，就是娓娓道来这个小镇还有这个山里面的种种的人和事，散漫的其中呢又不动声色的就编织了一个略微富有魔幻感的故事的背景。所以当故事慢慢展开以后啊，这个似乎像真实现实的一个场景中就自然的穿插进来了一个小鬼，再带出了一个在屏东真实发生过的罪案。所以这个罪案本身呢是真实事件，当然在小说当中它是作为一种材料的依托，它小说是完全虚构。所以就通过这个主人公和这个小鬼这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样一种互动呢，作者继续在写小镇，写各种人，写历史，写他的感悟。
对，那小说它这个后半部就是沿着小鬼他在讲自己的往事嘛，他的故事张力就越来越强，而好像是一本这个悬疑推理这个魔幻写实的小说。那通过这个并不是很合逻辑的这个故事的叙述呢，现实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似乎却都被当成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呢，潮州这个古老的小镇本来就有着这个浓厚的这个乡民信奉神灵的传统，对我们来说的这所谓的超自然嘛，对当地来说却好像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无论是小镇上的居民，还是大武山中的这个部落，都有着对自然神灵和生命有着这种信仰啊，信仰他是相信因果啊，相信好心有好报啊，臣服于这个无常啊，臣服于大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那这些的现实场景呢，他描述他就很丰富了这个小说的内容，那也展开了生死这个主题的这个一部很重要的一部分。作者呢，他对这个死亡时间的种种思考呢，也都借着这个14岁少女灵魂的这个口中呢，成了很多这个生动的对话。
是啊，所以我觉得都是蛮有趣，所以很多人都会，就是开始对，就特别是上了一定年龄以后啊，他就开始思考一些生命的终极问题，比方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个也是哲学上最就是基本的这个三个问题。但是小说家怎么样来思考这些问题，他就把他这个这些思考放在故事里面，那很多呢就会借用一些比如说佛教里面就宗教的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去解答这个问题。比方说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呢，它就非常明显的是作者是自己有这种思考在里边。最终一章的名字叫所有尘，这个尘呢是红尘的尘，尘土的尘。所有尘中主人公又回到了大屿山，这时候呢那个当时叫他回归大屿山去看见的这个师傅他已经去世了，而且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你可以寻访他的足迹，就好像这个师傅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正是如同你走到了父母，那能量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那这一章再次重提了师傅经常提点这个女主人公的那句世间所有尘，尘中见。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于《华严经》，它原句是，就是华藏世界当中所有尘，尘中见法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呢，是智慧的世界，它所呈现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每一个众生，每一段因缘都是紧紧相扣，如果没有这些，没有众生协助，佛也不能成为佛。所以主人公走完这趟大武山之旅之后呢，他看见了师父这句话当中的深意，也完成了安放自己灵魂的自我疗愈。无论是46亿年前的星光和46分钟前的冰山崩塌，50年前的缠绵悬念和此时此刻的牵挂离舍，无非都是尘埃，一一会走向灰冷灯灭断念成觉。主人公已经彻悟，人只有让自己的心做一个清风流动的房间，做一条大水浩荡的河流，放手一切让它奔流起来，活在当下，感受每一团火，每一缕光，每一点爱，师父送给主人公，也是作者送给读者的一份生命礼物，就是世界所有尘，尘中见。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哦，就尽管最后都会走向灰冷灯灭断念成觉，那我们就走向虚无主义好，他不是这样子。主人公的彻悟是我们要让当下活得奔流起来，要让当下充满能量，有光有爱，所以这才是他要传递的这个终极的意义。
对，其实这个龙应台女士哦，她会选择大武山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武山除了这个台湾这个东部、南部、东部这边这个人比较稀少啊，空气好啊，就值得像乡村生活。尤其是因为是她的母亲在那边嘛，那大武山代表也是台湾这个。大武山哦，我先讲一下，大武山是在台湾的这个台东和屏东的一个交界处哦，它是台湾著名的五岳之一，它是属于台湾族的圣山之一。那它代表的其实就是刚才艾贝讲的这一段，其实很多事情好像因为他们对这个圣山哦，这个台湾族对这座大武山这个圣山哦是有很崇敬的，所以他们生命最后好像开始于这个圣山，但是也回归到这个圣山，有这个生命的开始与结束的一个这个意义所在。那他其实这本书啊，他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封面，在台湾版有两个封面，一个是远山版，一个是缤纷版。那远山版就是比较他自己很有趣，他就说这个远山版就是很大家对我这个以前的这个龙应台的印象比较好像比较正直啊，比较不是很有趣的人，但是缤纷版呢就可以呈现我对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插画。他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有158种的植物，还有108种的动物， 还有一种的真菌。所以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么多呢？因为他说，他认为说，我们脚踩过的这个土地呢，我们却没有从来就没有正眼去瞧过它。我们真的不应该去这么忽视我们生存的环境。可能呢，我们连猫有18个脚趾头都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连含羞草的花是粉红色，那么可爱的粉红色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生存的环境实在是太忽视了。所以他在这个小说之中呢，又放出了100多种200多种的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知识性的东西，这是他很想告诉别人的。所以他在缤纷版里面，他的封面的插图也是他亲自画的。然后他说呢，他说如果要从缤纷版这个版本呢定义他这本书的话呢，他认为就是时间这两个字。他说时间呢就像一个大迷宫啊，他说好多好多的事情嘛都发生在时间的这个河流里面呢。他说这是一本生命的书，生命就是时间嘛。然后他说呢，回家的路呢就是要谈到生命的开始和终结，其实就是在讲大武山这本书。那所有的生命呢都要回归到这个圣灵之山。那这个作者呢，他因为什么龙应台要强调这个香港的大屿山呢？因为龙应台他自己本身在香港就是香港大学任教9年，他在香港生活过9年，所以他对香港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怀念，还有这个就是回忆了。那因为他在香港这9年，然后回到大武山下的时候，刚好是2019年嘛，2017年到2020年3年创作这本小说。那这3年呢，香港刚好面临一个大改变嘛，就像这个反送中啊这些事情啊，所以他用香港这个大屿山做这个小说的背景来作为他这个一些对香港的一些怀念。然后他说呢，他说呢，他这个插画呢，他是呈现他这个小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对常常会有一些把插画融进去他的作品的一些习惯性，然后用来记录他的一些想法。那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些怀旧的情节嘛。那读过之后呢，他就会勾起这个当年的记忆，就像他对香港啊，对就是对他各种生活不同经历的一些回忆。不管呢你是否对这个全世界都路过，将来的你啊一定也会很感谢现在拼命过的自己了。那让我们一起就是放下过去呢，就是释怀自己，感谢这些抹不去的曾经。那人生走到这边啊，许多价值就不一定是等于道理呢。那龙应台呢就会决定呢，他决定单纯做一个引路人嘛，带领读者走进大武山的山下，来体悟这个各种的感情。
对，就像他在扉页上写的哈，献给滋养我的土地，献给在土地上弯腰流汗的人。他用文字写下给土地的情书，无论在外在世界是如何纷乱，农民们永远按照季节耕种，万物呢永远随着天地生长不息。所以离开小的时候生活的乡村啊，曾经走得很远很远的龙应台，如今重新回归。那他在香港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在香港只是暂居，于是呢房间里面没有什么装饰，阳台上呢也就空荡荡。然后他直到离开的时候呢，他才惊觉这竟然是唯一能跟14岁的儿子朝夕相处的时光。那他当时就觉得他已经是错过了。
所以呢他自己有在就是李四端先生呢，他在这个他的一个节目访谈节目大云食堂里面有访谈这个龙应台女士哦，他就问说，龙应台女士说，如果你想给读者一个礼物，因为他这个是他问那个问题是有原因，因为他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章叫做就是14岁少年的思辨嘛，其实他有19个问题哦，是要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去 思辨的，因为他说他写这本小说呢，为什么用14岁的少女来当就是主角，就是亡魂的主角，因为他认为呢，所有的这个作家、音乐家，就这些人，他们都应该要严肃的来为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创作，因为他认为华人世界呢，很少有这种给少年读的书，那可能有儿童文学，但是他认为华人世界太少这个少年这个小说，然后他说少年呢，少女啊，透过作者呢，他和他的妈妈最后做了一个化解呢，然后这些事情呢，就像他回去到大武山上看他的母亲一样，他最后会再跟他的这个家人亲人有一些和解，然后这些事情呢，可能在你的家里或者是你的亲人里面，每天都会发生不停的这些事情。那这19道思辨的题目呢，其实很值得这个听众呢去买这本书来看，然后来给自己家里有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呢去思辨这19道的题目，因为他有开一场这个与青少年的对谈哦，然后他们来思辨这19道的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李四端先生呢，他就提出一个题目，他把它改过了，他就说，那如果你想要给读者一个礼物哦，那你是想要给读者什么礼物？他就说呢，我最希望呢，就是读者的心灵啊，尤其是台湾的读者哦，他可以从现在时局的政治的笼罩的这个纷乱里面，把自己的心解放出来，然后保留一定的空间给政治以外的东西，譬如说文学。然后他也说呢，他认为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呢，就是蛇和伪君子，这是他最思辨题目的两个回答，蛮有趣的，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去看一看。
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呢，艾默，你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什么音乐呢？
对，因为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在讲，就是关于土地，要我们人呢如何珍惜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嘛。所以我来分享一首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些一些土地的这个故事的一些歌曲。谢谢大家。
好，谢谢收听，那我们下一回节目再见。
生命转弯，拥有不同的浪漫，日月潭阿里山，跟想象是否一样，宝岛这地方到底什么风光，亲爱的，请自己来欣赏，让生活续杯，让休闲更有品味，走在三峡老街，时间仿佛在穿越，客家童话剧到底什么感觉，亲爱的，请自己了解这一切，福尔摩沙邀请你来我们的家，当思念轻轻地落下，我们零距离在对话，心奢华海景如画，大地很潇洒，枝桠竹篱笆，风轻轻地刮，
透过时尚的魅力，在心意境外聚，地标就在那台北101，人心活力西门町，不再戏歌在戏，还有那期待的云漫无际。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